好，我们继续这个627哈。那么一到五首偈颂已经把它立出来，然后呢第六首就是论主去破它。所以答曰啊，627的倒数第三行，答曰：业助自受报，是业即为常，若灭即无业，云何生果报？先看长行629页，业若助自受果报，那么就是它可以一直维系着，那它变成落入常见，即为是常，事实不然。何以故？业是生灭相，一念尚不住，何况自果报？所以如果是业灭了之后才受果报，那灭了这无，云何能生果报？所以你是落入常还是落入灭，不管从常讲从灭讲，你都不能够从业道有果报。好，他是这样去破他。所以前面立了很多种啊，我们还以为那个是论主的意思，结果不是，那个是外人先把这个佛教里面讲的业先讲清楚，然后从中论的思想，你怎么样去真正呢，不要执着业是实有的。他只是告诉你业不是实有的，不管你从常或者是灭都不行啊。所以627的最后一行，他就说呢，从一到七业啊，这样是定义，他好像都可以有果报。所以他就问，最主要是要来破，业是待果起之后业才灭，还是果未起业已经灭了？如果果起业才灭，那等于就是有点是常住，那果起了之后为什么要灭呢？所以业是常，现在业是有为法，念念生灭，怎么会到果起才灭呢？但是如果果还没有起来，业就已经灭了，那就没有那个业力可以治果啊，去牵果来啊，所以这样也说不通。所以果起才灭也不对，是还没有国企业就先灭，这样也不对啊。然后底下的话呢，就是用不同的部派的这种讲法啊，不同的论师的讲法，去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思想。萨婆多说一切有部啊，现在起善恶业，过现象而去，入于过去，这个叫做德。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念里面，你现在造业，现在已经过去了，那个业有没有在？还算在，只是存在过去。用一个名词叫做德，他这个德的观念很特别哦。也就是说为什么用德呢？有业了，你这个业虽然造了过去了，但是有没有业？有业。所以用一个德的观念，所以这个业在哪里？你造业啦，在你那边啦。德之属于行人啊，但业什么时候没有？要果现前，这种业这种德才叫断。就像释迦牟尼佛，果现前了，木枪受报了，那个业才算断。他们是用这种观念，可是呢，在中论的说法，然字下面就是中论破他，他这样一来呢，你还是有断肠啊，起而即泄。你说造了业，然后就入于过去，等于他没有了，那是属于断的观念。可是你要说还存在过去，不灭，属于常，还是落入断肠两种想法。萨婆多的被中论破掉，生起谈无德、譬喻这三派。想说法有点类似，现在业，现在业是你现在造嘛，谢过去啊，然后时间过了就叫做谢过去。所以这三派的说法，业的体是无，但是有那个成有义，所以它可以得果。这三派的说法是这样啊，此义具断肠，这个是中论破他。谢过去是断，有成有义还算是有的常，你还是免不了有断常义。再来加色皮双用两家， 啊，加瑟皮的说法呢是现在叶谢过去，未得果实常在。啊，这个跟萨婆多一样，有常的错误。果起这个叶才灭无，跟生起的断是一样，所以还是免不了有断常的意思。再来第四家诚实师，诚实论庄严法师这边，叶谢过去体是无，而有成有意故得果。你说那这个跟加瑟比是不是有点类似呢？啊，是类似啊。不过呢，诚实师庄严这边呢，庄严师这边呢，引用诚实论说，如过去诸禅成于心有，若于果报，则无所害。啊，这个论文引论文语其实是诚实论。啊，诚实论。他这边写到说，若离欲时，过去未来诸禅皆本德，得以此报身，所以未来业无作无起，不应得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曾经呢、啊、修过禅定，以前得过禅定，成于心生，若于果报则无害，就是可以给予未来的果报啊，不应得未来诸业。啊，等等等等的，这个细的我们就不去看它诚实论的这一段啊，引用的出处在这里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过去修禅定，属于过去的业啊。那可是这个禅定力量，可以导致你现在有那个果报，所以才会说呢，过去诸禅成于心有，成有意。你现在好像没有禅定了。没有在做业，那个修禅定的业，但是可以得到过去的禅定的业的果报，所以若于果报无所害，意思就是这样。体是无，卸过去那个业体好像没有了，但是可以有成有业，有成有业就可以给予果报。好、哦，所以这种观念，喂，你说我们是啊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过去是造的业啊。现在我们没有动那个念头，怎么我们有那个果报呢？啊，这业因缘具足，它是呈现业报，所以他说这个是诚实师的说法。啊，所以再引用开善师类似的，业谢过去，但是它可以成就来现在，故现在心中就有两种业，一种是过去来的。成就业，一种是你现在造的业，所以现在心中有两种业，一个是成就业，一个是现起业。啊、哦，那引用诚实论的论文呢，是习起贪心相续至今，今心不易习故，言我有如此等等啊，到这里，这个是开善师的论点。啊、哦，所以。一个是现在现企业，一个是过去你的贪心的相续来到现在有成就业。所以以上这几个一二三四五诚实里面庄严跟开善这样五种说法，从萨婆多开始算，萨婆多生起加瑟皮诚实两个都是不离断常，都是这边来破，包括唯识的说法，色大乘论用阿离耶持善恶是出世种子，所以因为它可以持种，所以缘具足，它可以有果报，是故得果，一样也是在用这个话去问，去破它。他就简单的说，请问种子是带果而灭，还是果没有起来它就先灭，就跟那个业是一样，如果带果果起而灭，那它是常住，你就有落入那个常的观念，如果未起而灭，那就变成是没有果报，灭了灭掉了怎么能够引发果报呢？所以他把这一个也用到来破种子的这种说法。的确哦，我们对唯识的了解，如果没有正确的了解，是有这样的问题。请问你说阿赖耶识持种，那不就是落入常？那种子在哪里？存在哪里？ 你说虽然无形无相，但是有，就是落入常见，有阿赖耶，有种子，常见，好、哦，难免呐、啊哦。不过如果正确的了解，他说那个是假名言而建立的，是不得已要让众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不是真的有实有的种子存在实有的阿赖耶。就像你刚刚这样的解释，那请问你们中论不是也这么说吗？业性本空，不生不灭，但是呢，缘具足可以有果报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也这样写吗？那你这个难道透过语言文字不能说明吗？建立名相不可以说明吗？所以我用阿赖耶用种子的观念名相去假名建立。这样子的一种业因果报的那种中道的思想，为何不可？所以这边要破的并不是要破哪一宗哪一派，而是要破如果你对那一宗那一派的观念认知是有错误的话，是落入常断恶见的话，他要破的是这个，不是要破那一宗。没有哪一宗哪一派是一开始就违背中道的，只是大家对中道对空性的解释在中观论师来看都不够究竟，只是这样而已、哦、这问题 所在是在这里、哦、那或者是说我们学习的人如果没有学习对，那就难免落入中观要破的断常二见，是要这样了解才好，否则你中论读完，中观论书读完，所有的宗都被你破光光了。那你到底要依着什么来写呢？那中论通通破，连修行也要破，那你我们凡夫怎么办？就没得一个依靠去修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你不要把中论、中观、论书学到最后是根本就不用修了，天天吃喝玩乐就好，那个也是修道。因为你只要知道它是空性，都叫修道哦，那真好。哪里是这样搞的？不是这样搞的哦，所以不要学错了哦。好，这个以上这个是论主破，接下来这是第二段破业相续啊、哦，这是第二段破业相续七到十二首。一样，前面的七到十一是立啊，然后呢论主破是用十二首去破，那么这个前面的五个呢，七到十是通明业相续离断常，十一呢是别出十善业能得果报啊，然后呢这里面再分七到八是外法相续离断常，九到十是内法相续离断常，前面是欲说，后面是合欲、哦、然后呢这里面七到八再把七跟八分开，七正明相续，八呢分前后上下啊、哦，明相续故有果结离断常，然后九十是内法相续啊，为什么要先讲呢？因为接下来你看七八九十四首偈颂摆在一块，啊，我们就把它念一念。问曰：如芽等相续，皆从种子生，从事而生果，离种无相续。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是证明相续，用譬喻，从芽，从种子到芽，从芽到植物长大，然后呢再生果，所以从事而生果。离种无相续，从种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，先种后有果，不断亦不长。所以他说上半明相续故有果，从种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、哦、从相续有果，然后呢后面下半先种后有果，不断亦不长，所以就是结离断长。然后第九，如是从初心，心法相续生，从事而有果，离心无相续，从心有相续，从相续有果，先业后有果，不断亦不长。所以这是内法，前面那个是譬喻，这边就合到法里面，把喻配合法来说啊、哦。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说明，第二番破业相续义，前立后破，立就刚讲了七八九十啊，立里面再分前后两段，通明业相续离断常， 第二，别出十善业，能得果报，那个是第十一首。哦，刚讲了，这就是第十一首。那么前面又分两个，前两句七八名外法相续离断常欲说，后面两句九跟十是内法相续离断常合欲，然后前面两句再分三个，第七首偈颂证明相续，用譬喻去讲，第八的上半名相续故有果，然后呢下半结离断常闻义之。好，所以他就没有再多解释了啊。然后长行，如从骨有芽，骨就是种子，然后慢慢的发芽，从芽有茎叶等相续，从是相续而有果生，所以做结语，离种就无相续生，是故从种子有相续，句点，多加一个句点，有从相续有果，所以先种后有果，就可以离开你讲的断跟长，不断不长，如谷种欲啊，这样子业果亦如是，初心起坠湖，犹如谷种，因四心，这边加个句点，于心心术法相续生啊，乃至果报啊，这样才清楚，你先有坠湖的心，因为这个心，所以接下来其他的心心术法相续生，乃至最后有果报，所以先业后果也是不断亦不长，若离业有果报才有所谓的断长，我现在用这种业果相续啊，就不会有断有长的问题，所以是善业因缘果报者，所谓就是第十一首，能成福德者，是十白业道，二是五欲乐，即是白业报。所以那边呢，七八九十的注解长，透过长行文他就不再多解释了啊、哦。那我们看一看念一念呢，也大概能了解，的确这样相续，相续就不能讲它常住，说它可以相续从种到有果，所以它就也没有断的问题，也不是长也不是断，因为如果是长，种子就永远是种子啊，就不可能变成芽茎果这样子，所以它不是长、哦、那它没有断啊，因为它持续不断的演变这样过来，它不会有断啊，所以用这样的譬喻就离断长，甚至呢底下呢用特别用十善业跟十善业报来解释，所以才说别出十善业能得果报。那我们先跳过去看长行六三一，白就是善业净业，成福德因缘者，从事十白业道，生不杀不盗不邪淫，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，不无意语就是不绮语，不忌就是不贪，不讳就是不嗔，不邪见就是不痴啊。这样叫做十善业道，又叫十白业道。从身口意身世果报者，就讲今世的名利，后世的天人贵畜生，用今世后世。所以偈颂里面讲二世无欲乐，特别强调的是果报，人天善道里面的果报是很好的，布施恭敬等虽有种种福德，略说则设在十善道中，简单的说十善业十二业啊，去讲这些业跟业的果报，人天的果报啊，所以用的文字很简单啊，所以这段文字的确不是给初学的人，也就是说这边的十善业十二业不再多解释了，业报好的好的坏的果报也不再多解释了，大概你这样了解就好了啊。底下特别去解释业跟业道的不同啊，所以630他说这里面为什么不特别去讲十善业十二业，只讲十善业呢？一样同那个一业一样，特别指十善业啊，十善也是，所以那个龙王经，海龙王经也讲菩萨修法，修菩萨道就是依着十善业道、哦、那净空老和尚只是特别把它强调一句话，要纯善， 不间断，没有不善夹杂在里面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的十善业道。哦，那这个就难了，这个就难。的确，那这样能做到，你的确是菩萨的善业。好，那么回来课本这边，他引用《智度论》说呢，这个十善业，那的确有佛无佛，常有十善。所以呢，这个大智度论在哪里？这个是54品72卷，十善道有佛无佛，世间常有，是善法教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世间没有佛法了，诸佛菩萨天王要在人间教化众生，包括诸佛菩萨已经没有，世间没有佛法了，佛的法运过了，10000年都过了，这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众生？你再也不能够用佛法生三宝，用佛教这样的名词出现在世间，没有了。那你诸佛菩萨要帮助众生怎么办？十善业。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之前，也是用十善业，所以他才会说十善是旧善，若是余善，有佛则有，无佛则无，这叫做客善。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，如果像释迦牟尼佛用的，就是12000年，再加上那80年。你是为什么？因为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是佛灭度后开始算，不是佛在世开始算哦。所以要搞清楚。好，所以这边问了十白业道，什么叫做业？什么叫做业道？这是。利用这个呢，把它说清楚。经论不同，经优婆塞戒经，论大智度论。优婆塞戒经呢，它这十个后面的贪嗔痴那三个是业，不是业道；前面那七个是业，也是业道。这是优婆塞戒经的定义。智度论这上面后面这三个是道，不是业。刚好相反，后面那三个是业道，但不是业；前面七个也是业，也是业道，这个都一样啊。所以举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来对比，所以现在把它会释之：今正取义为业，后面那三个是义，是业，但是今不自通。而义不自通，自己不会去走，所以只是业，贪嗔痴是业，义业，但不是业道。道是什么？道是走在上面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哈，你看这边，我们先看这个词典里面的解释，什么叫业道？在讲业的体系的时候，每一部有不同的说法，所以解释业道的时候也有所不同。俱舍论十业道里面，后面这三个虽非业体，但是呢与彼相应，思之所行处，所以称之为业道。这是起心论。所以前面那七个呢，本身有业，又能等起深业的思所游行，所以称之为业道。什么叫业道？思所走的，可以透过这一个来思在上面游走游行，那叫做业道。所以后面三个，如果俱舍论的定义，后面那个虽然不是业，但是呢是思所行处，所以俱舍论的定义呢是后面那三个不是业，但是是业道，跟智度论的定义是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看它不是思本身，但是是思可以跑的地方，很奇怪哈。这是俱舍论跟智度论，所以这个是俱舍论的。如果是精量部身口意三个都是以思为体，所以 那三个怎么不会是业？事业也是业道，这是尽量不，包括后面三个也是业，也是业道。所以现行思为因所引申的思的种子也叫业道，更麻烦了，定的定义更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贪等能通恶趣之道，所以也叫做业道。前能生后，后呢是前面而有的，所以成后的道，所以也叫业道。它是这样定。另外为是大圣为是，审律师决定师所有理有理，也可以通生苦乐异熟果。后面那三个，所以后面那三个，那是业道。所以什么叫做道？师所履故都叫做道。只要是师所履故都叫做业道。然后呢？后面那三个如果也是私心所，那也是意业，所以也是业，也是业道。照唯识的定义是这样。所以现在呢，到底什么样叫做业，什么叫做业道，就看但看他怎么定义那个业。如果你用唯识的定义，后面那三个是意业，也是呢可以怎样思所有旅，也可以通生苦乐果，也可以通到那边去，通到果报那边去，所以也是业道。这是唯识的定义。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课本这边，你看齁、哦、他说优婆塞戒经义是业，但是业不能够，那个义不能够自通，所以它不能叫做道。如果起信论呢，是三烦恼起业，中间那个句点不能有，哦，那差很多。三烦恼起业而非业，这三个能够让你起业，它本身不是业，所以它只能够是业道，它本身不是业。所以这三烦恼它会让你起业而已。三烦恼是烦恼，不能够是业。烦恼跟业是不一样的，是会让你起业，所以它就是业的道。业所有理，透过这边可以起业，它是这样定义。那如果中观论师本身，论师名四句，四个是业而不是业道，像优婆塞戒经、哦、如果是道是业道但不是业，像制度论讲这三烦恼，它是业道但不是业，也是业也是业道，那就是前面那七个，也不是业也不是道，就是身口的色身，它本身它只是个东西而已，身啊口啊色法生成啊，只是某一种法而已，它不算业，也不能够叫做业所有理的业道、哦、这个是这个中观论师这边。如果毗昙师这边的四句一样是这四个、哦、解释就不一样，是道是业道但不是业，贪嗔邪见能畅思，所以它是业的道，可以让思走在上面，所以才说能畅思是道，但是体非思，所以它不是业，但是它是道，就跟制度论一样，是这三个贪嗔痴这三个。第二个是业不是道，就思本身，思本身它只是业，它不是业道，思本身思有造作叫做业啊，所以无更有是思本身而已啊，所以不是思可以去走的路，所以思本身是业不是道。 第三个意业意道就是身口七支，当体是业，又是能够让师走在上头，所以也是业道。第四个非业非道，前面那个非业非道是什么？身口色身啊，现在非业非道不是哦，注意看哦，是思前的三不善根，但是就是什么贪嗔痴睡眠烦恼，但不是让他起思的。所以思前的三不善根，透过这个可以生思，但不能够让思走在上头。哦，这个有够麻烦的。特别强调是思前面的哦，如果是思后面的那个贪嗔痴那个实业，那个就是业道。现在是思前面的随眠烦恼，哦，不一样哦。所以那个十善业，十善业跟十善业道要分清楚哦，业跟业道不一样哦，差别就在那后面那三个，后面那三个主要是那三个，要不然前面那七个也是业也是道，所以你要讲七业或者是七业道都 OK， 麻烦的就是后面那三个。所以这个就把那个业跟业道啊，把它分清楚。所以他就第四行就问：一制度论，三烦恼是业道，不是业。那你干嘛整个讲十业道呢？以少从多嘛，整体来说的。好，这个是比较麻烦的，但是他这边的。主旨不在这边啦，只是因为他顺这个机会把他业跟业道分清楚。整个来说呢，就是呢要讲从业道有果报，离断离常，这是到十一首偈颂是这样啊，有果报。十二首就破，论主破，答曰：若如如分别，其过则甚多，是故如所说，于义则不然。我们先看吉藏大师的解释哈，这个是破，所以这个破呢，他没有分开讲，总破。为什么总破？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外人这样去救，哦，看起来好像合理，他自己说不离断常，但是在中观论师来讲，终不离断常，所以不受，哦，你还有很多过失的。第二个，后面呢总的来破，此中呢大概这样讲一下，我不能够接受说你这样就叫做离断常了，哦，所以这边呢还没有分开破，哦，所以你看那个这个青木论师的论呢，你看632、哦，也大概呢讲一下而已，也没有详细的理由去说。你看他说若以业果报相续故啊，加句点会断得清楚一点啊。以谷子为喻者，其过甚多，但此中不广说，不广说，只是直接破他而已，不广说他的过失。如说谷子喻者，是喻不然，何以故？谷子呢是有处有形可见有相续，就从你这个譬喻里面，我思维是尚未受此言，说这样子的譬喻就能够离断常吗？我还不能够完全接受，何况呢是无形无相的那个心跟业，心即业，无处无形不可见，生灭不住，你说用这样来讲相续而离断常，事事不然。所以他不管你是欲说是法说，他都不能够接受。下面呢复次重破，前面这个是夺破，后面是这个是重破，哎，这样分是很好啊。互斥从骨子有牙等相续者，一样的套前面的逻辑，是种子灭了之后才有牙，还是没有灭，种子没有灭就有牙？你说哈，我们又不是没有去种，实际上呢，那个种子还在，下面开始上面冒芽，慢慢的呢，下面生根。甚至以明显一点，种子都还没有完全灭，上面有芽，下面有根。可是那种种子就跟原来的种子 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你要这样说，有种有也有芽，那我就问说，那这时候的种跟前面的种是一样是不一样？你说那当然不一样。那好，那既然不一样，请问前面的种子还在吗？要变化成，也就是刚刚冒芽的时候，只要有一点不一样，前面的种子灭还是不灭？所以他只是把它讲的比较粗一点而已。如果你要细分，就现实状来说，你细分也是在问这个，前面那个到底是灭还是不灭才会有后面的，都是在问这个，是灭了之后相续还是不灭相续？如果是灭了之后相续，那就是没有因，还可以相续吗？那如果前面的因不灭，若种种子不灭而相续，那就是骨子是常，从是骨子常生诸骨，若如是者，一骨子则生一切世间骨。好，有时候就觉得他的逻辑都很荒谬哦，但是呢，以此类推，前面不灭，可以有后面，那前面都一直都不灭，那怎么会一直有后面的？哦，所以第一天的种子不灭，第二天的种子又被生了，第三天的种子又生了，所以第一天、第二天的种子都不灭，一直生、一直生，通通不灭了。啊、哦，那你如果说灭了，灭了为什么可以相续？你不是说相续吗？那灭了为什么可以相续？所以他用这样的话去给他破掉。是故业果报相续一样，则不然。所以这个逻辑，如果用到我们这样修行来，你说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同一个我还是不同的我？我常说呢，我们凡夫执着我没有变，所以昨天的我跟今天我是同一个我。那实际上不管是从肉体上面的细胞分裂，或者是从心理上面的念头，都完全跟昨天是不一样啊。即使只有一个细胞死掉生出一个新的细胞，那也是不一样啊，总体来说还是不一样啊。哦，那念头更是不一样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是一样的？这就是我执嘛，那种常住的我执嘛。但是我们接受了佛法之后，没有啊，因缘有啊。哦，昨天的我跟因缘跟今天的我啊，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有相续啊。所以还是免不了有那个我执，还是免不了断常二见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这个简单的这个譬喻，其实是要破到维系处，是破这个。所以他说你这个不能成立。所以为什么说他整个来说这一段是破什么？破相续，破业果相续。看通明业相续离断常，包括果报这边也通通是破。好，这个是第二个破业果相续。再下来呢，破不思法，这个比较麻烦的。这个不思法，如果用大家很熟悉的点出来，马上就知道什么是不思。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持种，可以受持那个种子不思。但是在唯识法相这么普及的之前，啊、哦，有不同的那种用法来解释不思，什么意思？造了业，你看佛陀所表现的那个业不思，即使成佛了，他都还要表现啊，那个木枪从人跑到天上去，用石头也挡不住啊，那个业不思。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失？受果报那个业才灭，否则那个业不失。那你怎么去解释为什么业可以不失？哦，你看，假使百千劫还得要受，不是有这样的计受吗？哦，因为很早以前我就觉得这个话我不是完全能够相信齁，所以呢就没有很本来很记得齁。可是呢这是很重要的佛法理论呢、啊、很重要的佛法的观念呢、啊、业果。业不思受果报，一定要有果报。那它存在哪里？ 用什么东西存起来，保存起来，这就叫做不思法。所以先立不思法，之后才破。哦，所以这个呢，不思是从这一段从13到19，那么整个都是立哦。那破在哪里？请看646页，破在646页。答曰，中间就这么一句话而已，是义句不离断肠过，是故义不应受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寄送没有哦，13到19都是立哦，破只有这个答曰哦。哦，所以再回来632立里面呢，13到19总共分三段，叙说是第13首寄送，正说是14到19，解释呢在644的长行。哦，所以你看644页的倒数第三行，第三长行解，那个就是他的632的第三解释。那么先叙说第13首寄送啊，回到632哈，今当护更说顺业果报义，诸佛辟之佛，贤圣所称叹。然后下面所谓的就开始讲这些寄送，这个就是正说了啊。所以他叙说里面说，这种业跟果报，这个是诸佛辟之佛贤圣所称叹的哦，你敢否定吗？有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否定了，你就否定诸佛辟之佛的这些说法哦。哦，所以你看632的最后的两行，他的解释：此品七番破例，前面第一个呢是先立业，就是第一首到第五首寄送，先立业体，第六首就破啊。急迫就是第六首，第二段呢是破，是变业不断不长，哦，用相续这边，所以呢七到十一，然后12首论主急迫，哦，所以现在呢是要立持业果报，持就强调的是那个持业那个持，来总就上义，所以呢我在说，我现在说的呢是顺业果报哦。但是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吉藏大师的，他没有破的寄送，而是用那个后面的哈，20首到26首，这是龙树的寄送总破之。实际上，如果从龙树的中论来说，他是用20到26总破之，但是呢，加上了青木论师的这些注解之后呢，就是以那个646页的青木的答来总破，哦，也可以这样说了哈，否则的话呢，应该是呢用龙树的那个寄送，但是呢，在吉藏大师跟配合青木论师的注解里面，20到26那又是另外一段，哦，那是另外哪一段呢？那是另外的破断灭邪见，哦，所以20、26是破断灭邪见，是不一样的，哦。好，那么633这边就讲了顺业果报，那个就是说我这个都是诸佛菩萨写讲的哦，三圣贤圣所叹哦，如果你要破它，那你就是破佛菩萨哦，佛菩萨的说法哦。哦，好，所以所谓就从14开始了啊。那么这里面正立义中分成两个，初标二章门，次是二门啊。所以标二章门，哪二章门呢？就是不思法如卷，这是不思法这一章。再来业如护财物，标业啊，两个。所以呢，这里面二章就是指这二章，不思法跟业。如果我们把寄送念一念啊，它其实分得很开哦。你看哦，不思法如卷，业如护财物，然后翻过来，此性则无忌。分别有四种到637了，哦，所以这个蛮麻烦的，哦，乃至呢15首见地所不断，但思维所断，啊，那六四一以四不思法，诸业有果报， 若见地所断而业智相似，则得破业等如是之过咎。到这里是解释不思法这一章这一门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十七首开始六四二。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，一切出受生而是报独生，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，或言受报矣，而业由故在啊。若度果已灭，若死已而灭，于世中分别有漏即无漏。到这里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是解释业门啊，十四十五十六是解释不思法，十七十八十九是解释业门。所以这边就讲了解释不思法有五门，就是从那个六三四此性则无忌开始，那个是三性门。所以要讲这个三性门之前，他先把不思法跟业的关系先交代清楚、哦、这边一定要先清楚、哦、否则后面你会越来越混淆、哦、所以他就先用一个譬喻，不思法跟业的关系，你看六三三，六三三的倒数第七行，世人出债要具四种：第一有财主，第二有负债人，第三立眷书，持负债主令不失财，第四债主必还财物。这里面他的譬喻哈，跟世间的状况哈有点不一样。他这边的负债人呢？非常的有信用，他那个立下的那个收据哈、哦，那个借债是放在负债人那边，不是放在债主这边，是放在借钱的人那边。这个跟世间的状况就有点不一样了。第二个，这个负债人非常有信用，他一定会还你债。然后还债的时候呢，再把这个债券那个券还给那个债主，这就奇怪、哦、我们世间人不是这样、哦、那个收据是放在债主这边，你还钱了我才把那个撕掉，或者是把那一张债券 还给你借钱的人，都要得变、哦、他这边刚好相反、哦、那个券放在负债人那边，然后呢负债人一定会还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财主六道众生，负债主业六道的业，所以作业的时候呢，必定有另外一法随着业起来，持业让他呢会有果报。就好像呢你借钱的时候就立下这个债券，立下这个收据啊、哦，然后呢负债人必还财主物，就好像恶业善恶业一定有果报，然后还给谁？还给债主啊，那个财主啦，应该是这么说，财主啊，还行人受之。所以这边的论文呢只有讲眷跟负债人，不思法如眷，业如负财物啊，所以本来应该有四个，他只举两个。下面的问答说呢，这个财主、哦、给东西给对方，对方然后还债，那照你这样的譬喻，那个果报还是从众生这边出来的，给那个业，果报给那个业，然后业呢再把那个果报还行人，可以这样说吗？是的，可以这样说。所以你看他的回答，是的啊，这是一个譬喻，不一定要全部合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讲了世间的譬喻，哪里是把券放在那个负债人那边？那负债人哪里一定会还钱？常常都嘛故意不还，哦，所以呢，举喻不必全合啊。如果你一定要合这个呢，也可以了哈、哦。六道众生都是从众生心内啊，六道果报，六道的果报都是从众生心中所出。所以呢十地经里面讲三界都一心做，那也是说得通啊、哦。所以呢通通都跟众生有关。再来外人举止，为什么说这样就可以来救上面的断肠呢？他说世间就看到这个事情，用这个来做譬喻， 因果业行。哦，所以可以用这样 来做一个譬喻，所以决定有业有果，决定有业有果，只是说业是生灭，哦，用这样来譬喻业，那业是生灭，所以离开常的过失，然后呢这个不思法可以让那个业到果，决定有果报，所以不会断，离开断的过失，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譬喻来离开常跟断的过失。好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所以下面的问题说，那业也是有为啊，也是生灭啊，那不思法也是有为啊，也是生灭啊，那怎么会不断不长呢？他说对啊，哦，不过现在呢，真谛法师呢是先引用那个正量部去说明呢，不思法是功用常，这中间的句点要拿掉，你才能够很清楚，哦，所以是用正量部的这种解释，不思法是功用常，待国起方灭，要记住 哦，要搞清楚哦，他能够保持那个业不思，但是并不是让业永远不断哦，而是果报起来了，那个业就没有了。哦，在这个没有受果报之前，无念念灭，就好像那个债券不会变，还债之后那个券就被撕破了，就没有那个券一样了。所以这个是正量部去解释不思法是这样哦。所以他说这个叫做不断不长。哦，所以这两张门具有法譬，不思法跟业是从法上面去说，如卷如负债这是从譬喻上面去说。所以善业就好像是他人负债要还你好的东西，恶业是我们欠人家的要还给人家，哦，所以这样的譬喻也通善恶业的还报，哦，所以讲负财，所以我就说这个譬喻呢里面有两个，第一个呢这个人非常有信用，一定会还，第二个既然债券是放在他身上，他随时要撕都嘛可以，但是他说他不会撕，他很有信用，他一定还你，还你之后他才把债券撕掉，很奇怪的一件事哈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开始从五门来说明这个不思法。此信则无忌，这个此是指那个不思法，在三信里面它属于无忌信。哦，所以他的科判里面就说，从这边开始在解释二章门，前面只是标二章门，现在开始解释前面两纪半，也就是说十四首的后半一直到十六首都是解释不思法，到十六首，哦，所以讲两纪半，这里面分开五门，第一个三系门，哦，就是这一句，第二个系不系门，哦，那个是在六三七，分别有四种，所以呢我们顺便就把六三七的倒数二四六第六行有一个错字改一下，六三七的倒数第六行第二系不系门，不是系不二门，那把那个二改成系，系不系门，那个大正藏啊也是这样改过来，这边是错字，的确是很明显的错字，这是第二门系不系门，第三门断不断门在六三九十五首寄送，哦，第四门四明门在六四一的第三行那边十五首的下半四明门，然后第五门破义门在六四一的第十六首寄送，所以这五门就到第十六首。好，回到六三四开始讲这个不思法是无忌性，他就问了，何故独破无忌不思法，不破通三性的德神，所以你看他这边的写法都先假定我们都懂什么叫做不思法，什么叫做德神， 实际上这个得神呢，看到后面啊，你才了解原来那个得哈，是善恶业都有，包括无忌业，只要有业起来，就有另外一个叫做得神。所以等于哈，我们说你把得神看成是业，业是一种造作，但是呢，造作完了，就像刚刚前面讲，造作你现在造作啊，现在这个时间点过了，你那个动作没有再继续啦，那就会存入过去啊，哦，所以那个业本身会有一个得神，不管是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都有一个得神。所以这个得神，哦，我当初为了要找这个，哦，找半天，找半天，后来终于，哦，大概有点了解。先解释什么叫正量部，这个是佛教历史，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，哦，佛灭度后的第300年啊出来的，然后呢，从独子部分出来的。那为什么又叫做正量？为什么叫做正量呢？又叫做圣正量部、正量弟子部，让我，哦，连带想到现在有一个圣弟子法脉，有一派，哦，不是很大的团体，但是呢，这一派呢，在目前为止都很用功，非常非常的用功啊。我所认识的有一个台北科技大学退休的郑老师啊，他就是在这一派里面学的。以前有一个姓蒋的师姐，也偶尔那时候呢，在我们基金会也有来学习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就没有再出现，就是因为他就到这个圣弟子，哦，那个他们现在目前的领头的是姓张的一位居士啊，哦，张居士啊，那他们就是称之为圣弟子法脉啊，哦，那为什么用圣弟子？就有点类似他们的思想，有点是这个。啊，关于此部的名称就是呢，正量，没有错误的啊，甚深法义，堪定无邪，叫做正量啊，所以这叫做正量。正量呢，它有大量大正量的罗汉跟着这个罗汉学的，所以这叫正量弟子部啊。当时候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是非常殊胜的，他的教徒呢仅次于说一切有部，他盛行于北印度外的19国，加一加总共有6万多人，在他们当时候就觉得很多人了，哦，所以呢玄奘法师回国的时候其实也带回这一部的金律论15部，只可惜呢通通丧失了、哦，好，那么此部主张在这里，身口业起就灭，所以无常，身口业灭，不能久住。所以业的存在不是业法本身，是另外有一个德，就是这个德，或者是这个不施法。所以业能招致果报，是业的熏习积聚的力量，这跟我们有关的。所以这个德神，德的观念，或者是不施法的观念，就来自于正量部。所以大圣一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，对于得神有一个很恰当的解释，不过他这边解释这个得神是用烦恼惑来解释的。他说劫这烦恼有两种，一个是现起的惑，一个是成就得，所以对原现行贪嗔痴等名为起惑。你欲尽逢缘起贪嗔痴，这个叫做现行的惑，现起惑，这种惑叫现起惑。是惑起已泄入过去，种类当生在于未来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你现在看到一个很新型的 iPhone 手机，在你的朋友你的亲戚那边看到 iPhone 手机，他秀给你看这些功能，你果然相应，哦，这个东西不错，哪一天我也来买一台。那这个境界过了，这个贪心想要买就存入过去，就属于过去了，不属于现在，就存入过去。可是呢它会影响你什么时候呢，又人家看到了， 人家有这门又被你看到，或者是你在电视上面广告看到了，然后就衡量衡量，目前应该有这个钱，哎，手机该换一换了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会有要让你要兴起我应该再来换手机买一台 iPhone？ 这个就是得神，这个就是得神。你看，在于未来，与其中间有一个非色非心获得，在于心边，得比过去未来之祸，细数行人叫做成就得。所以这种得，如莲此得莲池，如神细物，所以叫做得神，或像如是。他可以把过去的连结到现在来，或者是把现在的连结到未来。所以像一条绳可以连结起来，所以叫做如神细物，这叫做得神。所以他在问说，无记不思法，也就是说他们的定义，不思法是无记性，但是得神通善恶业无记三性，也就是那个业是善是恶是无忌都有得神，但是不思法单纯无忌性。所以他先问的是问这个，你现在是破的是不思法，为什么你不破那个得神？答曰，两个意思，一者通三性的得，这个是得神。哦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了解他们的用词，哦，你根本看不懂什么叫做通三性得，亦能感果。所以得神通三性，这个得神能感果的，也就是我刚举那个例子，它可以有后面的果报，它会连属到后面的果报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属上业门破，所以这边亦能感果，句点把它分开。所以既然它能够感果，它就是放在业门那边去破。无忌这边特别讲的是不感果的无忌，所以你注意看哦，他前面的譬喻，不思法如卷，那个卷是不会感果的，谁在感果？是那个负债人，是负债人去还钱，感果是还钱这个动作，所以是负债人在还钱，不是那个卷在还钱。要还多少钱只是记录在这个卷上头而已，要还钱这个动作是那个感果，就是那个负债人去，所以他才说通三性的得神，他能够感果，他不是属于不思法这边，所以那种会感果的属业门这边去破。无忌不感果，上面还没有破，是这边要来破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得通三性，这个是小圣的说法，所以不足破。哦，如果是讲那个无忌的不思法，那个是大小圣都有这种观念，刚讲了唯识的阿赖耶识，所以正量部是小圣，阿离耶识是大圣，都有那种不思法的观念，所以通通都要破。所以特别要破的是无忌的这个不思法。所以他这边解释阿离耶，阿离耶就是翻成无末世，无是不，末是思，不思，所以无末世就等于是不思法，所以阿离耶也是果报无忌，能持一切善恶种，所以正是这边中论要破的。我再强调，你看如果你没有好好了解，学完中论全部破光光，你通通不用学别派了。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是学错误的，其他宗派学错误的是中观要破的。你说那唯识里面怎么解释这个？他也没有要你执着实有阿赖耶，实有种子啊。所以白法第一句告诉你很清楚啊，一切法无我，包括阿赖耶识在一切法里面哦，也要跟无我空性相应哦，包括无为法哦，六种无为也是在一切法里面哦，也要跟无我空性相应哦。 所以是你学错了，你才把它当成是实有阿赖耶实有种子来分别哦，哈。所以这边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，这也是这边要破的。再来第四行，前明三性门者，刚讲说这边开始要讲三性门，是对着两部来特别说的，有眷部跟无眷部。有眷部呢，就是像萨婆多，萨婆多说一切有部，里面呢就像前面的譬喻，假名众生是财主，作善恶业如护财人，别有得神，得善恶业令果不思如眷。哦，所以他用得神来解释那个眷，他不是用不思法哦，他是得神哦来解释那个眷。所以得神得善恶业，有了得神，将来一定会有果报。所以我才刚刚说呢，那个神子呢，就是联系两边，从因到果，让他不失，不会完全没有果报这样子。所以业感果就好像还债人了，这是有眷部，就是另有一个眷叫做得神。另外无眷部的话，他不承认，那你那个譬喻不好，那个譬喻不对。所以佛陀提婆人、譬喻、诚实这三派，所以佛陀提婆是放在一起的，觉天、金亮部、譬喻师，请看这边。所以金亮部的本师鸠摩罗多，还有他的继承者觉天、佛陀提婆，这些都可以叫做譬论、譬喻师，哦，譬论师啊，哦。所以《义部中伦论》里面，金亮部是佛灭度后的四百年，一样从说一切有部分出啊，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另外一个说法，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，金亮部又叫做金布施，或者是譬喻施，也叫做金布施。藏传佛教喜欢用这个金亮部、金布施，哦，所以这是用词的不同，你就可以了解。所以佛陀提婆就是觉天，说一切有部的学者。可是后来他慢慢的自己俨然成另成一个宗派了，啊，所以婆娑的四评价之一啊，那么是西元前后，佛灭度后四百多年到西元前后差不多了哈，他们四百年五百年差不多那时候嘛哈，所以呢是说一切有部里面分出来的，大概这样了解就好，细的话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了解哈。好，回到这边来。所以无眷部跟萨婆多部是不一样，他们不立眷，但名三种，把那个得神的眷拿掉。怎么说呢？就众生能成就，善恶业为所成就。所以众生里面就分开两个，一个假名众生，一个是还债人的众生，哦，所以从能成就这个业跟果的是众生人，然后呢，另外呢是所成就的是善恶业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能成就、所成就这里面呢，就有造业跟受果报的，跟所造的业，造业者受果、受业果的跟所造的业，这样三个，所以他说三种，所以若以及此为不施法，就不需要另外的财主啊，故但有三。也可以这么说了哈。那谈无德，名心为能成就，延续的这个谈无德，把那个能成就的众生换成心，啊，所以也不需要有另外的这个不施法的眷，或是得神的眷，不需要。所以这个是有眷部、无眷部到这里。另外正量部，所以这我认为应该要另起一段。哦，所以有眷部、无眷部讲完之后，正量部是另外讲，所以这段要放在一起，哦，所以正量部怎么说呢？前对有眷部就三性分别，对着有眷部，他的观念跟有眷部是相合的，因为他立有眷，可是他立的眷不是得神，他立的眷是不施法。所以把所以然者跟下面连起来， 啊，你不这是他妈分段看不懂啊，哈、啊。所以然者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说他跟有眷部有关。萨婆多他的这个眷是用德神，通三性的德神。正量部不是用德神，用的是无记性的不施法。所以他属于有眷，正量部属于有眷，但他跟萨婆多不一样在这里。萨婆多是用德神，通三性的德神去譬喻那个眷。正量部是用无记性的不施法来譬喻眷。所以他才说，如果像萨婆多讲的德神三性来眷来讲眷的话，若德神既是善恶，他还会感报，那跟业就一样了，都是属于护财之人那边，都不能够独立成为一个眷。所以正量部不同就在这里，善恶业自感报，不施业不感报，它是无记。所以护债的人去还债，不是眷在还债，眷只是做一个记录而已，眷不还债的。所以要把不施法地为无记性，不可以有善恶性、哦、所以这一段呢终于把它讲清楚。如果我不把它搞清楚，各位可能也不会搞清楚的。说实在话，这边我看好久才看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定义，所以他下面才有这样的问答。庶人得神，那你说那好，那他有得神，他会感报，他感什么报呢？感什么报？看他是善业还是恶业啊？哦，所以逐业感受报啊。但是呢，庶人所定的得神跟萨婆多又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庶论派所定的得神呢，他不能够感一熟果。所以你看，不能感生，他的生就是来生的一熟果，但是报因感果，不作业感果，所以他会说逐业感受报。但这个得神只是这样，他并不去讲那个一熟果这边的，所以最后那一句呢，我不太懂，四相异耳，这个就我不是很确定了。哦，但是呢，如果要勉强去解释他的事项，大概就是前面那四种譬喻：财主、负债人、眷书，还有还债。啊、哦，只是对于德神跟萨婆多的这种德神的解释有一点不同而已。庶论派跟萨婆多不同又在这边。好，所以636呢就开始问，那正量部的这种定义为什么跟无眷部不同？他的回答是说，我这个是有依据的，正量部这个是有依据的啊。经中说有眷义，像制度论引用集法经，诸罗汉说记病老死眷已裂破，所以说明罗汉还过去报债尽，就不护更取未来债，所以不施法眷就灭，所以这叫做裂破。而佛陀喝离既无别不施法，则无别有眷，但有护财人，故不与经相应，所以不同无眷部。什么意思啊、哦？这段解释完，我们就中午就下课哈、哦。你看哦，他这边我们先看一下他的引用的哈、哦，这个制度论这边，制度论这边本来呢，他的用法他就说了，如集法经。制度论里面引用，如集法经里面广说，佛入涅盘的时候呢，哇，各种现象，六种震动啦、啊、风起云涌啦、啊、等等，然后好，所以这些天人呢、啊、就说，哇，佛取涅盘怎么这么快啊，世间湮灭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一切草木药树花叶一时破裂啦、啊、等等，然后这些现象啊，那佛入灭啦、啊、都这种这些现象，诸天能涌，然后学人，这些学人就是有学默然不乐，诸无学人阿罗汉念有为诸法一切无常，所以这些世间人呢皆大忧愁，可是诸阿罗汉度老病死海心念言，已度凡夫恩爱河，老病死眷已破念，见身夹中是大蛇，今入无余灭涅槃。 所以阿罗汉没有像这些世间天人这样子惊恐，那这是必然的，内心很坦然。所以引用的就是这样的一段话，阿罗汉能够了解这些卷都已经裂破，老病死卷已裂破。所以正量部就引用这个说，你看阿罗汉之后卷就裂破，就没有果报了。所以有卷依经有卷，佛陀呵离，佛陀呵离是两个，佛陀提婆就刚讲了觉天金量部或者是正量部，呵离，呵离跋陀诚实论的作者。所以佛陀跟呵离他没有另外立那个另外的不思法，所以他没有另外立卷，只有护财人，所以跟集法经不相应。所以现在正量部就是依据制度论，依据集法经立有卷，所以跟无卷部不同。好，到这里，那跟有卷部有什么不一样，那我们就下午再继续。